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的一句说话令到三亿人集体崩溃，还在8月22号当日被人闹到上微博热搜。这位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北大女教授在面对灵活就业社群有些什么社会保障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是灵活的，不像得我们朝九晚五那样要牺牲自由才换到个社保。讲到灵活就业这一番，要的就是自由度，是将自我管理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发挥到最大。你不能够将灵活就业想成是什么都没有，它有的是灵活性。这句说话出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一句说话就引爆了微博热搜，就连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亲自出面说他言论失当，要求他道歉。而在全网就闹爆，一句话讲晒为什么不吃肉碎，那讲明了些什么？当一个国家有超过3亿人在灵活就业当中颠沛流离，竟然被最顶尖学府的学者定义成是一种福利，这个距离比任何失业数据都能够反映问题。先将他的说话原原本本放出来，因为只有听晒，你才知道舆论为什么这么轰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副院长、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还兼任人工智能和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他研究的就是底层劳动的人是转型期弱势社群的福利。他说，一般我们都是正规就业，就觉得非正规就业散工是没有保障的。不过由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不过就需要牺牲自由才能够换到社保。灵活就业的这一番，要的就是灵活，要的就是自由度，要的就是将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发挥到最大。不过他的社保保障肯定就要相对薄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一个用人单位帮你交社保呢？国家政府层面为什么要帮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将灵活就业想成是什么都没有，它有的是灵活性。观众朋友，你听不听得明啊？它的逻辑是一套完整而且可以自圆其说的自由换保障交易论。朝九晚五的人用自由来换社保，灵活就业的人用社保来换自由，所以灵活就是一种福利。听落好像很有道理，是吗？不过你有没有发现，这套逻辑入面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前提，就是它假设了灵活是主动选择的。问题是，那三亿人真是主动想要这份自由吗？主动选择的自由叫做自由，而没得选择的灵活是三亿中国人垂死挣扎的真实写照。据多方统计，中国灵活就业人口2024年是2亿4千万，2025年是2亿8千万，到了2026年已经突破了3亿，还有机构预测年底会去到3亿2千万。三亿人是什么概念？是接近日本总人口的2倍半，接近美国总人口。不过这三亿人的福利呢？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7057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6615万9千人，也就是说最基础社会保障的灵活就业的人连三分之一都没有，绝大多数人都不在社会保障网入面。有病自己顶，老了自己挨，出了事 公司一句你是自雇人士不是员工，就推得干干净净。更残酷的是，这三亿人里面有几多是主动要自由的呢？外卖送递员、网约车司机、速递员，他们真是自由吗？平台公司的演说法是一单跟着一单地催，超时就罚钱，差评又扣钱。个系统话你知，你要几点开工，几点收工，几点一定要开工接单。你以为自己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其实根本系个演说法控制你嘅每一分钟。咁呢一啲叫做乜嘢自由啊？有外卖送递员喺网上宣张，话一日开工14个钟，先至凑够房租同仔女嘅学费，边度有时间自主，边度有自我管理？这些又反映了什么呢？张丹丹口中说的灵活就是福利，讲白点，其实就是将找不到工美化做选择了自由，将没人管美化做自己管自己。而真正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应该比边个都清楚这个差别。今次舆论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连胡锡进都站出来反对一份。胡锡进向来以和稀泥两头讨好著称，不过这一次他发帖文说张丹丹的言论失当，因为绝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士是被逼灵活，而不是主动追求自由。他要求张丹丹道歉。一个连胡锡进都要表态谴责的言论，你可想而知他踩了几多人的底线。而网民的愤怒就更加直接，有网民说失业是福利，同话饿死是减肥有乜嘢分别啊？有网友就质问张教授，你研究底层打工仔10几年，点解会听唔见佢哋嘅声音？仲有人抄出佢嘅咸头，人工智能同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研究嚟研究去就研究出个福利。最碍眼的对比是张丹丹本人是北大教授，是长江学者，有铁饭碗，有公积金，有五险一金，有终身的学术声望。而他要讨论的对象是一班连最基础的养老同医保都未必买得起的人。这件事讲明了什么？就是一个人自己站在最稳阵的岸上高，去同一个遇溺就快浸死的人讲，你看你起码学识了游水的姿势，这个都算是收获来的。那哪里是学术，那直情是残忍。张丹丹研究劳动经济学一定知道一组数据。日本经历了失去的30年，经济停滞了30年，但是到了2025年，日本将非正规雇员的数量减少到劳动人口总数的36%，亦即是2110万人。反过来讲，日本今日仲翻紧工的劳动人口入面，有64%，即是3722万人，依然是长工、终身雇员。换个讲法，即是日本在经济差了30年之后，依然有64%的打工仔是享有终身保障，是很难失业的。而中国呢，体制内就业人口包括公务员、公营机构员工和中央国企的正式员工加在一起，按照最乐观的1亿人去计算，占了8亿5千万劳动人口的11.76%。就算加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入面签到无限期长约的人，又追不追到日本的64%？相差几十倍。你有没有发现，同样是经济下行，日本的做法是守住正式雇员这条底线，将非正式雇员当成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的一些学者竟然将庞大的灵活就业当成是一种值得歌颂的先进。全球劳动经济学的实证共识早就写得清清楚楚，非正式就业的收入福利远低于正式就业。 而张丹丹作为专业学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那他为什么还可以在找不到工作、不灵活就业就没有饭吃的现实里面体会出福利两个字？那讲明了什么？就是当一个学者选择性地忽略自己专业领域的常识，去为一个现状背书，那就不是学术能力的问题了，而是立场甚至是人性的问题。张丹丹这句说话之所以引爆全网，本质上不是因为一句说话的错误，是因为他撕开了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不过就没人敢拆穿的真相。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差了，而且未来几年只会更差。灵活就业由2亿4千万升到3亿2千万，那就讲明正规就业职位持续收缩紧，讲明企业不敢请人，后生仔找不到正式工作，才迫不得已转去外卖、揸网约车、直播带货。青年失业率高企，有几多大学毕业生沦落到要送外卖、做主播、考公营机构这三大出路？结婚率创历史新低，出生率又年年新低。不结婚、不生仔，不是流于口号，而是班后生仔用脚投票，用最理性的方法去拒绝这个没有将来的前途。而面对这一切，体制的答案又是什么呢？是将失业重新命名为灵活就业，将散工包装成新就业形态，将2亿人的颠沛流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当成是一项成绩。现在连北大的学者都出埋声帮口，在这块遮丑布上面绣上了福利两个字。有网友讲得最绝，说灵活就业就是福利。那张教授，你下星期就辞了北大这份工来享受一下这份自由，怎么看？还有人补了一句，通通都是靠政府拨款来养的人，公立学校的老师是靠市民交税养的，到底哪个应该养，哪个不应该养，哪个才是最需要帮，老百姓心入面一早就心知肚明，记得清清楚楚。当讲为什么不吃肉碎的学者和重新定义失业的体制站在同一边的时候，底层那3亿人就真的只能够靠自己了。将整件事由一句说话拉回去整个时代来看，你就会见到一个走不出的死胡同。在微观上，那是一个学者失言的事件，一个研究弱势社群的人用一套自由换保障的语言艺术，将没得选择的灵活美化成主动追求的自由。那是一次精英和底层的彻底断裂，当最顶尖学府的教授都听不见3亿人的声音，当为什么不吃肉碎成为常态，这个社会的阶层已经撕裂到什么程度呢？在宏观上，那是一个经济下行期的必然现象，当增长停滞，当职位收缩，当班后生仔的希望被一点点剥夺，就会有人站出来帮这个现状背书，将变差重新定义成变好。日本在经济衰退的30年里面一样经历过类似的时刻，有学者试过美化外判和合约工，又有舆论抹黑过那一班失业的人。不过日本至少都还有64%的正式长工，还有社会保障这条底线在到垫底兜住。而今日的中国3亿灵活就业的人里面，超过2/3连最基本的养老和医保都没有。张丹丹说灵活就业的人有的是灵活性。我想问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够给劳动的人既有自由又有保障？究竟为什么是都要将自由和保障摆在对立面，夹硬逼最底层那班人只能够在两者之间二选一？答案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灵不灵活，而是这个经济体已经没有足够的正式职位来养活它的人民。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只会更难看，因为产业转移紧，内需萎缩紧，人口老化紧，利益分配有所死晒，整个经济的根基现在已经摇动，而且摇动得快过所有人的想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